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2月9号到1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铁证如山，香港发布，接中共仍在活摘器官。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香港法轮佛学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全球制止迫害法轮功，并在香港首次发布由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出版的新书《铁证如山》，并介绍了追查国际获得的最新证据，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仍未停止。
韩国发布首份揭露孔子学院本质报告书。韩国首份揭露孔子学院本质的报告书于近日发行。该报告书揭露了孔子学院借助孔子的名声替中共行渗透之实的本质，得到各领域人士的推荐。12月3号下午，韩国境内孔子学院本质及对策研究报告书的发行纪念会及记者见面会于首尔中区的韩国新闻中心19楼举行。受防疫守则限制，当天约有50人出席，包括两名美国驻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本次活动由市民团体孔子学院本质宣传运动本部主办，该团体由孔子学院调查市民组织驱逐孔子学院国民运动本部和海外机构联合成立，创立宗旨是在韩国内宣传中共旗下的孔子学院以孔子之名行渗透之实的本质，并呼吁民众提高对此的警觉。
柏林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民众关注。2020年12月5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斯特格利茨城区的圣诞市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12月6号，他们又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广场继续表演功法和进行腰鼓表演，展现法轮大法修炼者向上的精神面貌。
35国近900政要联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人权日之际，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新闻公告表示，已经有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897名跨党派政要加入联署行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据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新闻公告，截止到12月9号中午为止，897名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35个国家及地区的现任和前任部长、参议员、国会议员加入了联署行动。联署行动发起人之一、加拿大前环境部长、现国会资深议员肯特在签署时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要更加有力地、公开地谴责中共政府持续地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
新西兰圣诞游行，真善人价值观受推崇。2020年12月12、13日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5场圣诞游行，其中包括旺格努伊、菲尔丁、帕帕姆、奥克兰的伯肯海德区、豪伊克区。新西兰作为全球疫情控制的最好的国家之一，圣诞游行在各个城市如期举行，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从11月到12月，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共收到23个来自南北岛各个城市和地区的邀请。法轮功学员们的游行队伍受到了新西兰民众的热烈欢迎。有的人说，天国乐团一出场就让人惊艳，纯净的如同一片蓝天和白云。有的人喜欢腰鼓队的鼓声阵阵，有的人喜欢舞龙队的灵动翻腾。人们在赞叹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表演的同时，更一致认同法轮功学员们遵循的真善忍法理。
川普政府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美国国务院周四12月10日根据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 第7031 C 节制裁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的17名外国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厦门市公安局雾村派出所所长黄元雄。国务院周四发出的公告说，促进和推动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值此人权之际，美国自豪地重申，我们致力于运用一切适当的工具和权利，提醒人们关注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推进对这些侵犯和践踏行为责任人的问责，无论这些行为何时何地发生。
国际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之际，芬兰法轮功学员首都赫尔辛基的中共使馆前及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上午8点半到12点，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打出“天灭中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横幅，悼念在过去21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下午3点到6点，学员来到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外烛光夜道，并通过演讲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却遭到中共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血腥杀戮。
大法给了我多次生命。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了，今年75周岁了，是中国大陆某市政府机关退休的老干部。修炼法轮大法23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没吃过一粒药，过去的十多种病都不翼而飞。今天我重点谈的是师父给了我多次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讲，作为大法弟子，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由此可见，我们大法弟子的生命是师父早已给更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一出门就可能牵扯到生命问题。实践证明真是这样。曾记得2001年夏初，我骑自行车在某市十字路口向左拐弯，由于没打手势，结果被出租面包车撞在我的后腰了。当时听到刮的一声，像是撞在木板一样，我回头一看，面包车左侧大灯撞得粉碎，我却没什么事。我又想，出租车的大灯撞坏了，我是大法弟子，应该给人家赔钱呢。我把车放路边，准备给司机赔钱，一看出租车不见了。这时我首先找自己，由于向左拐弯没打手势才造成的事故，责任在我自己。回头再一想，面包车大灯是带棱的，弧形玻璃罩都撞碎了，这是多大的冲撞力呀。可我后腰只感觉震了一下，这不是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吗？又一次是2018年夏的一天早晨，我独自做早饭，放上锅，开着外门到楼下摘点菜，不到五分钟上楼一看，家门关上了。由于没带钥匙，心里怕锅干了，随即下楼把自己的电车推到一楼车库窗下，蹬着车把上到了窗台，再把上我二楼放空调的小平板，又把左腿翘上平板，准备翻上去从后窗进屋。谈何容易，170斤的身躯，73周岁的年龄，翻了几次不成功，下来又搭不上下边的窗台了，上下为难的情况下突然睡着了。不知多长时间醒来后， 电车压在我的身上。我推开电车爬起来，身上没伤也不疼。又想起家里还坐着锅，还急着往上爬。可又一想，刚才没上去。冷静了一下，到大门口找了个梯子上去一看，锅通红。回顾此过程，一个168斤粮食袋从四五米高的房上掉下来也会蹲烂的，可我却毫发未损。这不是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吗？生生世世不知欠了多少命债了，都是师父为我们承担和善解了。我再说说今年上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从同修那里骑电车回家，自西向东顺大道的人行道上行驶。当到向我家拐弯的小路口时，我本能地左顾右看，只看到与我同方向驶来有灯光，我判断可以冲过去。不料出租车正冲前方的绿灯，急速哐的一声巨响，撞在我的电车上了。我弹出去一丈多远，趴在大马路中间。当时头脑清醒，认为大法弟子没有事，随即坐了起来。出租车司机跑到我跟前问，老大爷，咱上医院吧。我说，小伙子，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要是到医院去就把你坑坏了。这时围观的人也到我跟前了，一看我是个上了年岁的人，问我多大了，我说76岁了。他们都说这么大岁数了不上医院不行，我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像这样的有惊无险的事经过好多次了，这次保证也没事。我们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做事都要为别人着想。我说我不想给小伙子找麻烦，他们跑车养家糊口也不容易，小伙子走吧。大家都说司机真遇到好人了，但电车撞成这样了，也得把电车修修呀。这时司机小伙才到车里拿出一把零钱说，大爷，这可能是200多元，你修修电车吧。说着就把钱塞到我的衣兜里。我说，修车我有钱，不用你的钱。说着我又把钱还给司机。就这样来回推了三次，小伙子说，大爷，这钱本来就不多，您要不收我就没法走了。我说，收下了。别人说你车前面的保险棍都缩到一起了，你的腿能走吗？让你的孩子接你来吧。我说不用，我走走你们看看。我走了几步哪里也不疼。我说不用孩子接，孩子来了就要送医院，给司机找麻烦。大家都在议论着，电车护腿的保险棍都撞成那样了，而腿一点没事，真是神奇。我清楚地知道这场车祸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债主要债的。师父让我既还了债，又不让我真正出现危险，这不是师父又给了我一条命吗？第二天，市协调人到我住处，我讲了昨天晚上我被出租车撞的全过程，并把司机塞兜里的钱掏出来全部交给他。我说把这些钱用在做真相资料救人吧。他数了数是330元。我说神三鬼四，双三吉利数字。何为神三？因为宇宙中最根本的最高佛法就是真善忍三字大法。鬼四，因为寺里有个八路军。四为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队伍。他就是迫害三字大法及法子的红魔鬼。回顾20多年的修炼过程，师父为我及亿万同修操尽了心，承担巨大无法言表，也报答不尽。我只有刻苦修炼，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才能使恩师满意。
抵触大法的大爷瞬间三退得救。一次，当我把一本刘伯温预言递给一位大爷时，大爷回答说，是不是法轮功资料， 是法轮功的不要，法轮功尽讲共产党不好，没有共产党哪有饭吃。我说勤劳致富，劳动所得，你们不种庄稼，共产党不会把粮食送到你家里来，就得饿死。我们先不说这些，看看刘伯温在预言里怎么讲的。贫者一万流一千，富者一万流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五公斤讲，寅卯二年，一切恶党自然消灭，七日之中改变国号等等。这个恶党的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良民，天要灭他，所以叫天灭中共。这些预言大家早就听说过。大爷说我也听说过，但是这没办法，死是定数。我接着说，不是没有办法，只有顺天意即可得救。常言说得好，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只要顺天意都能得救，就看你是否相信。大爷立即回答，我信。我说五公斤是先知先觉的人讲的，预言非常准确，过去的事都应验，所以人们很相信。大爷说我也很相信。我说改变国号就是改朝换代，哪个朝代也不可能万万年，共产党也是一样，寅卯见太平，这些是乡下老百姓都知道的，后年就是寅，恶党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过去搞的历劫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良民，自然消灭，不用动刀枪。过去改朝换代都要动刀枪，而这次不要。当前的大疫情就针对恶党来的，也就是说天要灭他，所以叫天灭中共。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要你退出他的组织党团队，就是顺天意，就能得救。大爷立即向我索要刘伯温预言，还同意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
大法赋予我智慧，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是得法20年的大法弟子，10年前开始接触手机讲真相。记得有一位同修跟我交流说，他梦见走在海边，突然前方有成百上千长的像人一样的瓶子人一直朝他前面走过来，他被那么多的瓶子人吓醒了。过了几天，他接触讲真相的一个软件，里面的瓶子跟他的梦境几乎一样，这让他很震惊。原来这些众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他一个晚上丢出去的瓶子隔天都能收回到几十成百回复数字，等待他帮忙退出党团队的众生。于是我加入了这个行列。一，讲真相，我奋起直追。虽然我错过了不少救人的机会，但我坚信师父也会把有缘的众生带到我这里来。就这样，每天认真地丢瓶子、捡瓶子，然后发真相资料并劝退。这样下来，每天也都能退上40-50人，有时也能退上70-80人。每天不间断地丢瓶子讲真相，每到晚上，我的手指头都是僵硬的。但一想到还有这么多尚未得救的众生等着得救，心里着急地揉了一揉僵直的手指后，还是继续丢瓶子讲真相。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发色情图片的众生，但我依然不愿放弃他们，因为他们是被这个变异了的社会带动下造成的，他们也是需要得救的对象。虽然每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真相，但更重视发正念学法，保证能学一讲转法轮和其他的经文，所以在正念很强的情况下完全不受干扰，可以无视对方发来不雅的图片，一心只有救他们的愿望。不但不受影响，而且还起了主导的地位，把对方一步一步地带到我希望给他们了解的真相内容里， 用聊天的方式跟对方像朋友一样的交谈，让他们明白真相，然后帮他们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恶组织。最后，他们不但不发色情图片过来，而且都很高兴能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二，助师正法。有一天，一位做微信的同修告诉我说，他用公众号发文章的方式吸引众生扫码加好友，发现每天都能加上100多人。于是我开始加入了做微信的行列，每天早晨晨练完就开始以发朋友圈的方式吸引他们关注并留住众生。当时每个微信号都能加满到5000个好友，然后再个别给他们发文字聊稿讲真相，然后再建立真相群组，让没有三退和已经三退的众生能多了解一些大法的真相，让众生知道大法的美好以及九品共产党，让他们知道中共火灾器官和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等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家想一想，邪恶迫害着我们，撒着7天的大谎，不揭露它能行吗？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是要突破它。在这段日子里，虽然经历过多次的大规模封号和封群，但我是越挫越勇，依然保持着100到200个真相群组在运作，团队分工有制，管理员制作真相，发送资料，建群爆粉，微信上号等等。尽管邪恶总是出其不意的干扰，想阻止众生了解真相，但是不管这条道路多么崎岖难行，风沙多么大，他也阻止不了我坚定的正念救人。三，师父的鼓励。去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纽约法会，聆听师尊的讲法，只觉得好幸运，我们被安排坐在讲台旁第6排。记得当时有个弟子提条子问师尊，明慧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很长时间了，海外仍有学员以各种借口继续使用被中共掌控的软件。此时师尊突然朝我这边看了过来，我又惊又喜，泪水不自觉地落了下来。回台湾后不久，在梦中画面出现了一个大礼堂，里面坐满了大法弟子，大家都在看着前方的影片，尤其的师父坐在我的左后方。当影片播放结束，所有弟子站立合十并恭送师尊，就在他经过我身旁时，突然停下来，用他那又大又温暖的手握着我的小手，面容慈悲微笑地看着我。此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泪如雨下，哭个不停。我赶忙跟师父说，我一直很用心在做真相，从来不曾间断，没有停过，我已经退了6000多人了。梦境中师父开心地对我微笑，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感觉如真实的梦境，我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也体悟到必须抓紧时间，更加用心地去把微信这个救人的项目做好，不忘记自己史前的誓约。四，去掉显示心。好长一段时间晨练第5套功法时，双腿不再疼痛，但最近双盘又开始疼得难受，有时更是腿刚搬上来时就开始痛，这一个小时这种感觉不断出现，更别提能练功入境了。于是我开始找自己哪里有漏，是不是该提高提高自己的心性了。这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理，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 我有本事，强者。这段法打入我的脑中，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这个现象，总感觉自己在做真相劝退的时候，每个微信号总是比别人劝退的比例高。同修说我退的人数很多时，也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常常一个灵感出现后，就能写出一个新的文字稿来，自己也能做三退的聊天记录，发给同修，让他们转发给众生看。同修看数据报告后，告诉我说，我做的聊天记录点击率不高，但三退率很高。于是心里又嘚瑟起来了，这个显示心处处都能体现在我的身上，已经形成自然。从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有救人的愿望，所以师父才给我这么多的智慧，为的就是要在救人时起作用的呀。我却觉得那是自己的本事，这个显示心强到自己都不自觉了。找到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人心时，此时双盘的脚竟然没有疼痛感了，心也能静得下来了，静到像一滩湖水一般。原来学法从不对照自己的这个根本执着把它找出来，并下决心修掉时，才能真正体悟到大法的超常。五，坚定实修向内找。长期以来不太重视向内找自己，觉得三件事都在做，还要找什么呢？因为悟不到常人的理是反的，就习惯用自己认为是对的理去掩盖它，不愿把隐蔽内心的根本执着找出来。有一次听到 A 同修说 B 同修交流又说了些什么新鲜事儿，心里就想 B 同修交流很会讲新鲜事，我也很喜欢听他的分享，但是随着时间长了，听得多了，发现好像没听到他谈过向内找自己的体悟，心里开始犯嘀咕了，这位同修怎么只喜欢说别人，不说他自己呀？于是开始给 B 同修贴上标签了。有一天学转法轮时读到，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障功，就这两个原因。这时突然意识到，是啊，我好像也习惯看同修的不足，然后再帮同修找他自己，还一副很会找的感觉，自己何尝对照过自己了？那位 B 同修不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吗？想到这里，觉得自己修的也太差劲儿了，下定决心一定要重视向内找的问题。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很自我的心，其实自己啥也不是，应该多看同修的好才对呀。因为修炼人修好的一面已经都隔开了，我看到的都是表面的假象而已。记得曾经也给另外一位同修贴过标签，也觉得这位同修看起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心想以后少跟他接触就好。后来一次学法交流遇到他，那天他是主持人，正在分享他自己的修炼心得。当时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他的语气和善，正念中展现出他的慈悲，我好讶异，怎么和我看到的外表不一样？原来是我自己有那种自以为是的心，才会看不惯别人，这种心都是自我主观意识太强，没有善念造成的。当我找出这些非常不好的心时，刹那间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喜悦感涌现出来，隔天晨练进宫时容易犯困的状态竟然消失了，这困扰我一段时间的打坐犯困竟然在我向内找的状态下消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时时刻刻找自己，归正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自己还有很多没有修去的人心，才会让我看到，让我遇到。现在向内找已经能融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天不找自己，浑身都不对劲儿了。 六，结余。自幼就有修炼的愿望，夜深人静时总会遥望天边那无数的繁星，想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后要去哪里，我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没人能解开我心中之谜，只能在无数的岁月中消磨和等待中虚度光阴，直到遇见大法红船，这些不解之谜全部都解开了，我简直乐坏了。坚信只要按照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这千百年来漫漫无止境的轮回终于可以画下休止符了。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没有把我落下，也期许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坚定实修，更加精进。最后以红银三歌词留意和同修们共勉。留意，寒风中我向你递过真相，魂魂中你像没看见一样。危难关头众生已无路可走，或许这正是你希望的期盼。酷暑中我向你递过真相，谎言使你表露出对抗。别信邪党的谎言，那是危难时毁人的伎俩。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真相中是你等待已久的期望。生生轮回苦等断肝肠，红尘欲海无尽头，就为这看似平常的纸一张。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任何时候都要站在师父正法这边。美国大法弟子在学员中，特别是在一些华人学员和西人学员中，对美国大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态度和认识。如果是在个人修炼时期无可厚非，但在正法修炼时期，尤其是当正法的进程已经到了人的表面的当下，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和心态来看待美国大选，无论是从助师正法的角度，还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问题。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已经明确表明了大法弟子在美国大选这件事情上应该持有的态度和立场。表面上看，我们支持的是常人社会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川普总统，实际上我们支持的是师父在正法中希望众生能走回传统，从而得到救度的艰辛付出和宏大的慈悲。我们都知道，世人必须要在两个问题上表态，一个是法轮功问题上必须表态，另一个就是在中共邪党问题上必须表态。纵观世界各国，唯有川普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且川普总统想要带领美国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并坚定地信仰创世主，如果这样的人当选为美国总统，必定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未来。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世界警察，维持世界的秩序，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对打击中共邪恶政权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很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共的邪恶气焰。那么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美国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关注和参考，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在政法中，如果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国家的美国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了，对世界各国各个民族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都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会有相当大数量的众生很可能因此而得救。这不就是师父所希望的吗？这不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想要做的吗？学员中有些学员，包括一些西人学员，对川普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以至于在美国大选问题上隔岸观火，甚至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或许是不是受到了左派媒体不实报道 和一些假视频的影响，就像当年中国大陆有一些学员受到假经文的影响一样。不妨这样思考一下，一个不修炼的人能够带领他的团队顶住了来自左派金融大鳄和 IT 巨头的压力，敢于直面中共的邪恶强权而毫不退缩。一个不修炼的人带领他的团队在被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蚕食美国愈演愈烈的当下，在法轮功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而是人中的勇士。川普总统有一个名为《永不放弃》的演讲视频，在这个演讲视频里，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只要美国坚守它的根本价值，效忠于它的公民，对创世主忠贞不渝，这个国家最光明的未来便即将来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都知道创世主是谁。川普总统只是一个常人，他在来自共产邪灵制造的各种巨大压力面前没有妥协，而是态度坚决地表明美国对创世主忠贞不渝。大家想一想，川普这个神选之子是不是当之无愧呢？我们是修炼的团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会对政权感兴趣。然而这一次不再是常人中的政治问题，而是共产邪灵正在西方世界肆虐，他正操控着被共产主义邪恶理念蒙蔽的一些人，把作为世界龙头的美国和美国人民拖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如果美国真的沦陷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中，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也一定逃不出共产邪灵的魔掌。在世人面临被淘汰结局的历史关头，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尽一切所能地告诉世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知晓，只有站在神的一边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和保佑，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走回传统，坚守传统的道德理念，坚守普世的道德价值观。这不是参与政治，这是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是在救度众生，这是大善之举，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职责所在。在明慧编辑部文章中已经点出，这次美国大选已经不仅仅是常人中的选举，是正与邪的大战，是神魔之争。那么在共产邪灵最后的疯狂中，作为无论哪个族裔的大法弟子，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是助师正法，是救度众生，是义不容辞的，也是不可推脱的责任。作为无论哪个族裔的大法弟子，在正与邪的大战中都不能置身事外，因为清理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常人是没有这个力量和能力的，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承担的责任。师父曾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选自致欧洲法会。所以在正与邪的大战中，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能缺席，因为那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支持谁的问题，那是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那也是我们对创世主曾经立下的誓约，那更是我们对众生曾经许下的承诺。美国大选所发生的种种乱象，正是另外空间正与邪的激烈较量在常人社会中的反应。在看似黑暗压顶，看似邪恶把天平压得倾斜的假象中，在人类的良知与道德正在全面崩溃的历史关头，在众生面临被共产邪灵拖入淘汰结局的关键时刻，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必须要带给世人得救的希望和创世主的福音。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暗中渗透美国的中共邪党和想要搞全球共产邪恶主义的左派，为了操控美国大选，使出了一切见不得人的邪恶手段，篡改美国民众的选举，以达到窃夺美国民主政权，从而实施全球共产邪恶主义。 不仅如此，几乎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掌控在共产邪恶主义的左派手里，他们对川普总统实行全面的封杀，剥夺了川普总统和其团队的话语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掩盖他们选举作弊的犯罪事实，从而误导民众，欺骗民众。不仅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许多民众都无法得知真实的信息，也无法及时地看清那些共产邪恶主义的左派的真实面目。这已经是关系到众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在众生面临淘汰还是得救的历史关头，建议有特长且有能力的同修们尽自己的所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及时地告诉民众关于美国选举的真实情况和共产邪恶主义的左派窃取美国选举的真实意图和犯罪事实，以及川普总统和其团队为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左派践踏美国的民主自由所做的一切努力。常人中有句俗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不妨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正义护航，为希望发声。有些同修觉得既然一切掌控在师父手里，结果都已经定好了，那么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不都一样吗？不一样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师父在明慧网和大卷同时发表了大选经文，不就是告诉大法弟子们正法的进程吗？我们经常讲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问问自己，正法的进程真的跟上了吗？真的是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了吗？师父说，其实真的需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不一定明说这就是新形式。大家都知道，正实法中确实有一个形式的变化，这是必然的。师父在正法和没正法之前是不一样的。任何事情做和没做，以致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渐渐的在变化着。范围广的事就会有一个形式的变化。选自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记得425时，中国大陆的许多学员对去国家机关上访持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观望，只有几万大法弟子走出来。明慧网上曾有篇开着修的同修的交流文章，给我的震撼非常深刻，说425时有非常多的神云集在北京上空，那些神本想助大法弟子们一臂之力，但一看近一亿的大法弟子只来了两三万，都失望地离开了。如果425时去的是几百万大法弟子，也许这场迫害真的发动不起来了。720时也是如此，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也不多，走出来的基点和认识也都不一样。如今21年过去了，当我们走过这一切时再回头看看，心里确实是感慨万千。在那些路上有大法弟子们的丰碑，也有一些学员的遗憾，只要正法没有结束，遗憾就还有机会去弥补。只是我们不能总是在关键问题上和检验来临时留下遗憾，毕竟正法总是会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在美国大选问题上，我们不是执着政治，我们也不是偏激地去对待，而是按照大法的指引，理智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智慧地引导世人分清善恶。我们就是在帮助世人选择未来。美国大选的问题，从政法角度看，是政邪大战的问题，是从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安排中争分夺秒、抢救众生的问题。我们个人的任何与明慧编辑部文章阐明的原则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个人的任何与明慧编辑部文章所阐明的基点不一致的观念，在师父正法的大局面前，在救度众生的大局面前，都是应该放下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站在一起，肩并肩，齐心协力，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也只有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修家的众生才会越来越多。师父的大选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文章的发表，意味着那不仅仅是美国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把态度摆正了，把思想摆正了，把基点摆正了，那么所有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另外空间就会连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共产邪灵将无处躲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时机，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企图毁灭众生、干扰师父正法的共产邪灵。对每个大法弟子来说，特别是对美国的大法弟子来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助师正法的机会，更是助师正法的荣光。以师父弘音二中的普照与同修们共勉：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是主角，明确我们在美国大选中担负的使命。作者：日本大法弟子。美国大选最新消息，川普的法律战诉讼到了最高法院，可是就连最高法院都已经沦陷，最高法院没有匡扶正义，许多人当初对高院抱有的希望也最终落空。人间表象上，川普似乎已经到了绝境。那么作为这场政协大战中的主角，大法弟子应该如何正念正行，跟上正法形势，行使大法弟子应该担负的使命呢？我认为，第一，我们不应该被常人的表象带动，不应该依赖于常人。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开示，虽然是政协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我悟到，作为神的使者，我们应该清楚地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确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被人间乱象带动，不受干扰地果断坚定地讲真相和发正念。这个时刻虽然是最黑暗的时刻，可是不也是神的智慧的体现吗？让那些人间败类和背后的妖魔鬼怪彻底暴露出来，在人这一层是让邪恶暴露在阳光下，赤裸裸地展现给世人看，世人就能够清晰地认清邪恶，从而选择正义和美好的未来。而大法弟子不看表象，看实质，就必须有一双慧眼，明确这就是邪恶倾巢出动的最后疯狂。我们就针对表象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发出强大正念，全面歼灭，把他们一网打尽，维护正的因素。待邪恶清除干净后，表面的人就没有了背后的邪恶操纵，恶人也就没有了邪恶的支撑，他们的力量就会减弱，从而让事情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第二个是，有的同修觉得好像川普是神选之人，相信最终一定会得到神助，从而当选，因此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从而没有重视发正念。我认为这一过程都是在给我们正视大法、建立威德创造机会，也是给世人明白真相创造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过于看重人间表象的结果，被其带动，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到主角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大法弟子的职责和作用。 因为我们的正念就会推动事情往正面积极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到救度。在这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历史的重任在每个弟子的肩上，意识到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积极主动地发出强大正念，是每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是否能跟上正法形势，摆放自己位置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正念起到了维护正理、救度世人的作用，让我们不为一切假象所动，发出强大正念，不留遗憾。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同修情也是情的一种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弟一同修因被迫害后经济上出现拮据，特别需要钱来应对，比如聘请律师、出行、日常生活等。我知道后带了点钱想去雪中送炭，同修婉言谢绝，坚持不收，并反复提醒我说，咱们是修炼人，自己能够克服。我知道同修不想随意要别人的钱，更不想负债，就不再说什么了。对同修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能把握自己并严格要求自己，很是敬佩。反思自己去给同修雪中送炭，还是一个情字的体现。过去同修曾经帮过自己大忙，没有机会报答，现在同修遇到困难，正是报答的机会，想借此来了结与同修之间的情分。我反复思考同修咱们是修炼人，自己能够克服那句话，意识到自己与同修的境界差距太大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情分是重要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常人没有错，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情分是最终要修掉的东西，要修出慈悲来的。在现实中，从经济上帮助同修也不能说错，除了经济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和同修切磋如何面对迫害，一起与同修学法发正念，找相关部门及人员讲真相，打电话等等。这件事也使我悟到，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基点很重要，因为法是有标准的，如何做要用法来衡量，符合法就做，不符合法就不能做，还要看站在什么基点上去做，站在法的基点上就没错，就是修炼人在做，站在情分的基点上就是一个常人在做，就等于没有修。同一个地方的同修经常见面，相互接触较多，有事互相关照，很容易产生同修情，就是在修炼中投脾气，对法的理解比较相近，志同道合，也容易产生同修情。但仔细地回味一下，这种同修情是在法中修出的那种纯净纯真与无私吗？其中有多少掺杂着人的情分与情感？那么这种人的东西不是我们要修掉的吗？如果异性同修之间天长日久产生了不应有的情感，那就更危险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 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人中修炼，这个情无处不在，要想修出来，真得严肃地对待，时时刻刻扎扎实实地修啊。对同修情的一点浅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夫妻情，和谐相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喜得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5岁。在正法即将结束、邪党彻底灭尽、世人面临大淘汰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在全力救人，并要修好自己，放下名利情，同化真善人，才能功成圆满，随时还。下面我主要对修去夫妻情的执着心方面的体会与同修交流分享。一、修炼大法，重获新生。我与丈夫是一建筑单位的同事，81年结婚后感情很好，但家庭经济困难，公公脾气暴躁，经常惹是生非，无理取闹，造成家庭磨难不断，这致使我整天精神郁闷，吃不好睡不好，导致患上了脑血管神经性偏头痛、神经衰弱症、鼻窦炎、扁桃体炎、胃肠炎、乳腺小叶增生、妇科病等十多种顽固性疾病。生儿子在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腰腿后背疼痛难忍，严重时疼得直不起腰，走不了路，尤其是偏头痛，难忍时痛得撞墙，多方治疗无效，整天痛苦不堪，常常烦躁发火，抱怨丈夫和公婆，婚后竟吃苦遭罪了。幸运的是98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晨起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场面慈悲祥和，感受到法轮功真是一片净土，使我身心受益匪浅。不久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再没打针吃药，身体轻飘飘的，上楼两蹬两蹬的上，体验到大法的神奇美妙，如重获新生，身心感到无比喜悦幸福，对师父慈悲救度感恩不尽。得法后，我如饥似渴的学宝书转法轮，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名利情也看淡了。学法中明白了许多人生解不开的谜团和法理，我悟到，以前我总是怨恨公婆，抱怨丈夫，婚后使我病魔缠身，遭那么多罪，其实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又能怨谁呢？吃苦遭罪是还业债，是大好事。因此我善解了与公婆家的矛盾与怨缘，遇到矛盾向内找，宽容忍让，善待家人，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尽量多孝敬公婆。婆婆夸我修大法变好了，像换了个人，公公对我也和气了，亲朋好友都见证了我修炼后身心健康，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比同龄人年轻许多的神奇变化和精神风貌，家人也为此高兴，并支持我修炼，丈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受益了，严重的胃溃疡、胆囊炎等病也好了，使家庭和睦幸福。二、考验面前兼修大法不动摇。但在1999年邪党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我因兼修大法，在2004年被非法绑架拘留。一个月正念闯出回家后，得知丈夫因害怕把我几十本大法书连皮箱都扔了，我难过得泪流不止，怨恨他造了大业。他知我很珍惜大法书，就说怕被抄去成为罪证才扔的。可在派出所、社区等人时常骚扰的压力下，丈夫说啥也不让我练了，对我严管并非打即骂。 有一次看我打坐，他一脚将我踹倒在床头柜玻璃板尖上，咣的一声，劲很大，我却没觉得疼。我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还有一次，他把我练功用的小录音机摔在地上，劲儿挺大，却没摔坏。我都忍着跟他讲真相劝善，他也不听，还以离婚要挟。我心里很难过，表示拒绝。其实丈夫本质很善良，这不是他的本意，却在邪恶迫害下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想这是旧势力利用夫妻情来迫害我，我绝不承认，只听师父的安排。我坚定地说，你非要坚持就随你便吧，我真修大法不会动摇，我修真善忍没有错，大法使我重获新生，无病一身轻，你是亲眼所见的，邪党打压是非法的，你应善恶分明。我并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他看动摇不了我，就傻眼了，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而后我学法练功，他也不怎么管了。三，丈夫转变，助我救人。从2007年元月，我开始学背转法轮，效果很好，使心性层次提高很快，法的内涵不断显现，也突破了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救了不少有缘人。可劝我丈夫退党，他却不听，因他多年做党务工作，邪党文化灌输受害严重。为了修炼和救他，我在2010年买了电脑，天天上明慧和证件网，让丈夫看，他却不看。我又安装了新唐人大锅，因我正念很强，他也没反对，只说他不看。可就这一个台，我没让他安数字电视，他下班后我就打开看，他也就随着看了，从而明白了些真相。再劝他退党时，他就同意了，还同意对他过去做的对不起大法的行为发表了郑重声明。我多年来购物都花真相币，给丈夫他也用。而后有一天，儿子很要好的同学小两口来我家做客时，我给他俩讲真相劝三退，并送给大法护身符时，丈夫也随着说，挺好，带身上吧。小两口就高兴地接受了。还有一次，在我与丈夫参加同事孩子的婚礼上，当我劝同桌的老领导和同事三退保平安时，他也没反对，还在同事说他有福时，他自豪地说，是媳妇儿给我带来的福。当同事说起身体有病，羡慕我身体好又年轻漂亮时，他高兴地说，我媳妇儿啥病没有。因同事都知我修大法，他这样说也证实了我修炼大法的美好超常，为此我很感动与欣慰，并说谢谢他。丈夫也得了福报，有两次汽车与他擦身而过，都没撞上他。他虽后怕，但也觉得很神奇。我说是师父保护了你，要知道感恩，谢谢师父。他也笑着默认了。四，修去夫妻情，和谐相处。丈夫在单位是分公司的经理，虽是亏损单位没多大权力，工资也不高，但也少不了与一些关系单位的往来应酬。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社会大环境下，逐渐的也随波逐流，经常去酒店、娱乐场所吃喝玩乐，半夜而归，耍酒疯、骂脏话，吐得哪儿都是满屋臭气，还患了下身疱疹的脏病，让我很痛心，就与他分房睡，断了夫妻房事。他也自心有愧，不再强为。有时他上我床想近乎时，我就说上厕所，借此避开，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色欲心，他就会觉得不好受而离开了。我本来就对此事看得淡，甚至反感难受，特别看了明慧修心断欲汇编同修交流中讲，像一盆清水滴了一滴墨样的污染程度，就更是不想沾染了，就发正念 清除自身的色欲心和夫妻情，彻底修心断欲，去执着。可丈夫是个色欲心很强的人，即使办事后会犯病疼痛瘙痒，欲望上来也会不管不顾的，所以我发现他常犯病，吃药抹药的，就想他在外面是与女人有不正当行为的，而且他的工资也很少往家拿，还撒谎说常随礼应酬等。有一次他接电话有意避开我，声音表情也不正常，晚上很晚了还迫不及待地说有事出去，我极力阻止也没挡住，他挣脱而出，还说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我怨恨地说让他一条腿痛不好使，省得出去嘚瑟，因我想不能让他两条腿不好使，那我还得伺候他。这念头真是不善而自私，可修炼是严肃的，不久不但丈夫的一条腿痛得走路费劲儿，连我自己也在一次乘公交下车时错了左腿，像转筋和肌肉拉伤似的，走路不吃劲儿，上楼费劲儿。我想练功人遇到磨难得向内找，我这是和法拧近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的法讲得这么明白，我也学背了无数遍了，却没有按照法去实修，静心反思，深感惭愧，找到自己的许多执着心。由于没有放下夫妻情，生出了怨恨心、妒忌心、色欲心、争斗心、语气不善、强势不修口、邪党文化等人心执着。尽管丈夫伤害了我，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说不定前生他被我害得更惨，欠债得还啊。再说丈夫的所为也有我没修好的责任，我总说他是酒魔、色魔、鬼迷心窍等不善的话，练功人说话是有能量的，不也起负面作用吗？因我的恶念会招致邪恶操纵他，使他变坏啊。他是个常人，我应用正念善待他才对呀。这样我经过怨恨、怜悯、宽容、慈悲与他的磨练过程，加强发正念，清除不好的人心执着，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跳出了这个情。随着心性的提高，我的腿也好转正常了，丈夫也变得好多了。看到几位同修在我家学法，他也没说什么，也不说脏话和骂人了。2015年因我诉僵，派出所打电话找丈夫，他智慧地应付过去了，也没抱怨我，这在原来是做不到的。修炼中也时刻体现了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加持。丈夫要退休了，我担心他整天在家抽烟喝酒，一日三餐讲究吃喝，脾气犟，好抬杠，担心会干扰我做好三件事。就我在学师父各地讲法时打入我脑中一句话，不行就让他离开。丈夫退休后告诉我，他要去照顾我已90多岁的婆婆，因离家远就不经常回来了。可见我的担心多余了，顺其自然就好，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因而我有了更清净的修炼环境。我俩的工资各自管理，互不干涉，我有事找他，如电灯、水龙头坏了，他马上买了回来换上，需交什么费用他也帮着交。过年节双方老人过生日， 亲属有事等，我们都到场。我儿子儿媳已移民国外，回国探亲时，丈夫回家主动买食物做饭。得知邪党迫害形势紧张的信息，赶快告诉我注意安全。因他知道我生活节俭，嘱咐我别不舍得花钱，想吃啥买啥，钱不够，咱的存款你就取。当我去婆家时，他很高兴，做我爱吃的饭菜，让我多吃点。对他的好意和帮助，我都会说谢谢，他也回应说不用谢。我也经常挂电话问候他与婆婆及家人，特别在疫情期间，我安慰他们不要紧张，提醒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与亲友提起他，我也只想他的好处，说他为这个家没少付出，特别是我被迫害期间，他也承受很多，对双方老人都很孝敬，本质善良等，说得很平静、祥和、宽容、大度。他们很佩服，说我心态好。我说是学大法受益，师父让这样做的。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有的也得法修炼了。结语，总之，当修去对夫妻情的执着心，和谐相处，感到很轻松自在。虽名义上是夫妻，却更像是朋友。儿子去年过年回来时说，想帮我们买个好一点的电梯房，因为我们年龄大了，我家楼层高，爬楼梯太累了。我推说，等你爸回来再买吧。丈夫说，我妈她自己说也就能活两年了，等她走了我就回来。我听后淡淡的一笑，心想随缘吧，我对世间的情已无所求，只想跟随师父走回家的路。时间真的不多了，珍惜吧，精进吧。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两种思维，两种境界，结果不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心意。前几天在和 L 同修切磋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发现我和他看问题、思考问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他总是用修炼人的思维看问题，而我在很多事情上习惯用成人的观念去思考。一，我和 L 同修看新闻的不同。听 L 同修说道，他看媒体报道这次美国大选，当看到干扰川普总统胜选连任因素或曝光出的拜登团队舞弊现象时，他都会随时发正念清理邪恶。而我在看新闻时就是看新闻，只是浏览观望，看看又有什么新消息。这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为正的因素负责，及时清理邪恶。因为他是修炼人的思维，所以他不为表面的乱象带动，而我习惯了常人的思维方式，常常被干扰被带动。我意识到同样的关心大选动态，其结果是他在修炼，我在做事。二，针对不同情况及时调整发正念内容。 L 在谈到他和同修切磋时，或是和同修在一起时，如果发现某个同修被病业假象干扰，或发现不安全隐患出现时，他都会及时发正念清理干扰，解体邪恶。而我的做法是，交流就是交流，听之认之，把对方的交流当事儿听，等听完了才做出选择，是否应该发正念，应该否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固守观念，他是修炼，而我还是当事做了。其结果是他的修炼层层突破，我是蜗牛爬山。 三，模式化的理解发正念。现在全球很多大法弟子都在采取接力的一种方式为川普连任发正念。我们小组同修每个人认领一个发正念时间点，所以我在认领的时间里，我会很认真地发正念一个小时。而平时听到家人或外人评论川普时，都是中共媒体的假新闻，只知道告诉他们真相，而没有及时发正念清理共产邪灵对世人的毒害，把发正念当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模式，当成事儿在做。而 L 同修却是他听对方说话立场不对时，就打出去正念解体其背后的邪恶，是真正的在救人，在注视正法。我感觉到他随时在救人，我却失去了很多救人的机会。通过这次和 L 同修的交流，我看到了我的问题，不是修炼人的思维面对修炼，而是常人的观念在做事儿。我也发现我接触的同修中也有和我一样跳不出人的理，人的思维，而容易被常人的表象带动。所以写出此文，想让和我有同样思维模式的同修及时找出差距，真正在法上修，跳出人，走出人。再次感谢 L 同修的交流，也希望 L 同修能把自己更多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让大家共同提高。在我写完交流初稿后，出现了神奇的现象，就是在今天学法时，师父法中的内涵我明白了很多，师父不断地展现法理，让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执着观念，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因为我写文章打字很慢，会占用我的学法练功时间，所以之前不想写，但是想到还有和我一样的同修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想还是放下自己的时间写出交流文章提醒同修。就这样出现了学法时这神奇的一幕。写到这儿，我又悟到无求而自得的法的又一内涵，修炼真是妙不可言啊。在此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感谢师父何时。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要摆正基点，作者悠悠。今天妻子同修发正念的时候，看到美国那边选举人群人山人海，有人胸前有骷髅头邪灵在控制人作恶，有一个西方形象的恶魔非常嚣张的在安排操纵人舞弊等作恶，我想把这件事发到大法网站曝光。妻子在向我叙述的时候，突然剧烈的干呕不能说话，我连忙发正念清除干扰，妻子才恢复正常，这更加的坚定了我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我悟到旧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安排，就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就是要操纵世人作恶，大量淘汰旧势力看不上的世人。大法弟子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基点，不是站在人上祝川普当选总统，而是祝施正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操纵世人作恶、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大量的世人清醒而得救。
有出息和没出息，作者清风。出息这个词儿在常人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家长总是教育孩子要有出息，这个人有出息，那个人没出息等等。常人眼里的出息指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当官、发财、出名，人们认为这是有出息，否则就是没出息，活得没意义。 其实这些都是常人这个层次的名利情，对修炼人什么意义也没有。我们要的是跳出常人层次的生命永恒的美好。常人走的时候什么出息也带不走，只有德和业紧紧跟着。在高层次看，这个理是反的，常人中的有出息反而是没出息。出息这个词儿本身就包含了修炼的天机，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看，出有走出跳出的意思，而息本意是呼吸气息，连起来就是走出常人的呼吸。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门的修炼，最后都要深度入定，而定中的呼吸和平时的呼吸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在修身的一面。而在修心的一面，这个息上面是字，下面是心，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修炼就是走出自己常人的心，成为高层次的生命。神传汉字真是妙极了。常人为了所谓的出息苦苦相斗，造业无数，永堕轮回，无法出息。而看破常人的出息，通过修炼正法真正的走出人，在高层次看才是真正的有出息。
手机的字数，作者有心。我叫手机，全人类已经被我控制了，大部分人已经痴迷我到神魂颠倒的地步。想想我的魔力有多大，那些所谓科学家为什么开发我出来，就是要全面控制人类，摧毁人的自我独立思维能力和正常社交能力，被我牵着鼻子乖乖地跟着我走。假如你是家庭主妇，我让你忘记给新生儿讲话，让孩子的语言停止发达，几岁都不会讲话，让你忘记做饭买菜搞卫生，使你丈夫回家骂你打你。假如你是学生，我让你痴迷电子游戏，忘记学习做作业，荒废大好时光，还让你迷上黄色视频，带你走上邪门歪道。假如你是老人，我让电信诈骗分子骗取你的钱财。假如你是大学生青年人，我让网贷平台引诱你上钩，进行高利贷欺诈。假如你是商人老板，我让假信息假情报使你被诱骗上当。凡是痴迷我的人，我让你晚上睡不了觉，我让你孩子无法跟你沟通，让你视力变差，精神萎靡，工作出差错。我让你吃饭走路上班上厕所睡觉都把我捧在手上。我就是魔鬼，现代人被外星人代替，控制正在进行之中，我就是被外星人控制的魔鬼呀。
聂云台与郭泽云都记载过的声舍明职者，近代香港麦谋，作者德惠。历史上一直有声舍明职，又称声接明职的现象，指其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元神离体到阴间任冥官或冥差等明职，期间肉身表现为熟睡或昏迷状态，势必而行。近代香港有位麦谋，就是声舍明职者，而且曾国藩的外孙，近代著名商人聂云台先生和曾担任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的郭泽云先生都记录过他的事迹。下面根据二位先生的记载，麦谋事迹如下。麦谋是香港华民政务司英文书记，为人很正直，清正廉洁，扶危济贫，受人尊敬。就连他在政务司的一位英国同事都说，中国人如果都像麦君这样，国家岂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麦某每个月都要请长假，长睡七日，届时都要将卧室门锁好，叮嘱别人千万不要惊扰他。据他自己说，在此期间，他的元神到民间担任放官一职，这七天中经他手就有好几十万生命被安排入轮回，而且和他同样职务的同事数目也很多，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计其数。有人好奇，你一个人七天就放好几十万入轮回，又有无数人一起放，一个月大概要放几万万，天地间有这么多人投生吗？他回答，名册上虽然都是人名，但不都投生到人道，虫、鱼、鸟、兽都有。港澳地区的人喜欢吃乳鸽，每天宰杀无数，养了几个月又要轮回，这些都需要我们经手。民国四年，也就是公元1915年，他在民间看到阳间的两位同事，一个犯了不孝之罪，另一个有所会恶行，皆面临恶报，便劝告他们不要去省城广州，恐将死于水火之灾。他们不信，偏要去，结果正赶上广州遭水灾，珠江水淹西关，西关就是今天的荔湾。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广州的商贸中心，同时一间油竹店又起了大火，烧了很多店铺房屋，泽国火海连成一片，两个人一个被火烧死，一个被水淹死。麦某曾说，地府最尊重佛法，与人谈话中无不劝人信佛行善，有人借机问他未来吉凶，他只说但行善事，无不祸福，不必问也。郭泽云的笔友任仲文先生曾经亲自见过麦某。聂云台与郭泽云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德高望重的知名人物，他们二人的讲述几乎一致，可见麦某的事迹可信度、真实性皆毋庸置疑，善恶报应、六道轮回都是真实存在的，无神论是完全错误的邪说。由麦某所说的地府最尊重佛法，可知真正敬奉佛法者必得福报，那么反之迫害佛法者必遭大恶报。当今传遍世界的法轮功，就是以气功形式传给世人的佛家修炼大法，是伟大的佛法。可是无神论起家的中共就是要加以迫害，那么中共必定因此而遭大恶报。记载中麦某警告二人不要去广州，他们不听，非去不可，结果真的遭水火之灾而死。麦某能看到是因为他声涉明职，能知晓阴间的安排。现在法轮功修炼人都在广传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的话语，据我所知，很多修炼人都用天目看到中共灭亡时其成员被中共的罪恶牵连而为其殉葬的可怕下场，这并不难理解。一个人造的罪业大了，会牵连亲友，同理中共因为迫害法轮功而罪业滔天，必定因此牵连其所有党团队成员乃至一切支持者，所以未来想要平安，就一定要和中共切割，远离他，唾弃他，鄙视他。特别是曾经加入过其组织的同胞们，请一定要尽快退党、退团、退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